牧师要带给我们的话语是宣道系列第七讲，我们将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好意思，有改了经文，因为呢上一场就发现讲不完，所以我刚刚有去电脑那边改了，不知道怎么它又跑出来了，难道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吗？好，今天我要在来的路上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的手机响，那我就看一下我的手机。那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软体，是那个 Bible 的软体，就是我每天要读圣经的软体。那我有印象，不知道在多久之前，他曾经有说，哎，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那个读经计划？所以那时候我好像有 sign 这个软体这样子。我挪一下这样。然后呢，今天他就叮叮叮叮叮叮，然后我就打开一看，它上面是这么写着，他是说，那个2012年已经过一半了，要不要检视一下你的读经计划有没有如期的进行啊，读得好不好啊，然后接下来一句说，如果没有，那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读经啊。哎，今天是7月1号，哎，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一想，2012年真的过一半了，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或是在1月1号发宏愿立大志，要好好的圣经读一遍，或者是你的读经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我想除了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些的思考跟祷告，可能在年终的时候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今天刚好收到这个简讯，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跟提醒，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彼此的造就，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彼此的学习。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从耶路撒冷起。那耶路撒冷一直每次我们在讲说 M1 到 M4， 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把耶路撒冷看成是我们所在的本地、本家、本族。那到底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在上个月的6月3号下午呢，我和泰国短宣队还有我们外展的长老一起到中立教会参加一个很特别的感恩礼拜。这个感恩礼拜的名称叫做在台向太劳传福音满20周年感恩礼拜。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跟体验，除了吃到很道地的泰国的爱餐，泰式的爱餐，然后呢还参加了他们非常的活泼生动、具有戏剧舞蹈的泰国的感恩庆典的方式。更重要是我们在里面见证了，看见了上帝如何恩待这一群出外人在异乡，我们台湾得到了福音，得到了祝福。太劳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来到台湾工作，事实上会因为孤单寂寞，他们的心会特别的柔软，很容易接受福音。在过去这20年，已经有1200多人受洗归主。其实还有好些的泰国朋友，他们不仅是信主洗礼，他们并且在台湾接受装备造就，回到泰国成为传道师，在泰国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离乡背景好像成了上帝救恩的一个计划。我深信这一些的福音的种子不仅要在台湾，更是要成为泰国的祝福。而且神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让台湾的太劳福音工作同时成为泰国的祝福，更是我们一直常在说的万民的祝福。过去这20年，台湾的太劳福音工作其实几乎都不是台湾人在做。神做了很特别的事，上帝感动不同的宣教组织单位、宣教师还有教会，他们一起配搭成为一种国度观、国度的宣教伙伴，在这个时期把握机会向泰国的劳工传福音。在那一天，我们认识了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他长得很像肯德基爷爷，高高大大、圆圆胖胖的，他的名字叫夏义正牧师，这是他的华语名字。他不是台湾人，也不是泰国人，他是一个德国人。请大家想象一个德国人在台湾向太劳传福音，你们说这是不是上帝很奇妙的作为？我觉得除了神会这么的创意，大概没有人想得出来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在2000年来到台湾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事实上在他们来台湾的前18年，他们都在泰国做福音的工作，他们深入了解泰国的文化。只是在1989年那一年，夏牧师在教会的刊物里面，他写了一件事情要大家关心，并且披露了当时候的泰国 他们有贩卖泰国女子的可怜的处遇，还有艾滋的情况。那这个事情呢，被泰国的共产党员就控告他侮辱泰国。九年之后，他就被驱离出境了。但是非常奇妙的是，1989年这件事情就被控告，文件就被送到了泰国的政府。但是非常奇妙的是，那份文件就这样被压着，压了九年之后，那文件突然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被因着这个文件就被驱逐出境，然后就来到了台湾。来到台湾，原本只是过境，但没想到他发现，台湾非常多的泰劳，因此他就和内地会，透过内地会的介绍，他跟公福认识了，跟公福的一些同工就组成了泰劳宣教团队，在台湾开拓了一个晚间的泰劳教会，并且成立了泰劳之友中心。在过去这12年的当中，他们在台湾已经开拓了7间的泰劳教会。在我们北台湾，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去看看，就是在树林跟在二重埔都有泰劳的教会，只不过呢，他们都说泰语，所以上次我们特别去中立，是他们有一些翻译让我们可以认识。泰劳的礼拜通常都在晚上，因为他们礼拜一到礼拜天几乎都在工作，所以呢，到了晚上下了班以后呢，他们要来到教会，所以夏牧师跟他的同工要很辛苦做一件事，因为泰劳在台湾是不能骑 autobike 的，也不能开车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搭公车或搭火车。那如果没有公车没有火车可以到的地方呢，夏牧师就跟同工们要开着福音车去接他们来，再送他们回去。那他们的福音车呢是非常的老旧，而且他们做完礼拜大概都是9:30，要赶10:00的门禁回到宿舍。如果他们迟到1分钟，工厂就会罚他们200块，迟到5分钟就会威吓恐吓他们说要直接送回去泰国。所以夏牧师跟同工们常常在这样的紧张的当中，所以他们有几次的经验车子翻车，或者是因为车子太老旧他们就抛锚了。我想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在当中参与的。不过对夏牧师来讲这一点都不算什么，他说这一点都不麻烦，我们还能够接送他们来这里敬拜上帝，一点都挡不住夏牧师跟同工们他们的热情，要让这一群泰国的朋友们可以敬拜神。他越来越喜欢台湾，而且他说我要继续的待下去。他刚来的时候他就直接去到了台北新竹许多的监所跟收容所，在那里对这一些被收容的泰国人进行心理的辅导。很多人就在想说，为什么你从那时候到现在都这样的热情呢？他这么说，他说既然我会泰语，而且神把我带来，他说我就要化感动为行动帮助人，而且啊，他说又可以帮台湾尽点力，如此有意义的事当然要一直做下去。他说这样是可以帮台湾人尽点力，我自己觉得他说的真好，因为这一群泰国的朋友们是来到我们台湾在帮我们台湾人做事，那这样的福音责任是谁的呢？神感动一个德国人来到台湾对泰国人传福音，他的热情不减，他说他要为我们台湾人尽点力。对夏牧师来讲，这里台湾不是地籍，虽然他离开他的家乡来到这里，而是他认为这是他的耶路撒冷，因为他说我就在这里，我住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宣道耶路撒冷，他说我就要从这里开始做上帝差我来的工，这里就是他的耶路撒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前面8节其实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工作。他做什么呢？他向门徒显现他是复活的主，并且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我们从使徒行传前面8节可以看得到，而且一共有40天之久，他不断的向门徒来显现。其实我们如果回头看4卷福音书的末后的几章，都会看到复活的主不断的向门徒显现。马太福音跟我们的记载是耶稣向门徒显现是在他们约好的山上，他向他们显现，此时的门徒充满疑惑，耶复活主向他显现并对他们差遣，叫他们不要疑惑，差遣他们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马可福音的记载是什么呢？是当妇女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门徒还在怀疑的时候呢，耶稣向他们显现并且向他们证实 妇女所说的是事实，同时差遣他们要去传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是，当有两个非常沮丧、失望、伤心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安慰他们的忧伤，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重新燃起他们内心的火，让这两个门徒跑回再回去耶路撒冷跟门徒报好消息的时候，复活的主再次向他们显现，同时呢跟他们祝福，并且差遣他们要出去做见证，等候圣灵的能力。约翰福音跟我们记载是在提比利亚海，这一群的门徒终夜打不到任何一条鱼，复活的主出现了，让他们撒网下去，多到都几乎捞不上来，并且跟他们一起烤鱼吃饭。在那一个晚上，耶稣还特别跟彼得对话，坚固他的心，重新呼召他，让彼得再有一次的机会重新跟耶稣立志跟随主。不是只有四卷福音书这样的记载，复活主亲自向门徒显现，就近门徒，祝福他们，差遣他们。保罗也这样子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6说，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又照着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显给基法看，又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还显给500多个弟兄看。耶稣在他最后在世上的日子是不断的向门徒显现，主动的亲自的就近门徒，这个最后的工作带来了门徒生命一个极大的改变，让门徒从忧愁变为喜乐，从绝望变成有盼望。当门徒原本看到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耶稣，他们极具的沮丧跟绝望，但是当他们再一次亲眼看到复活主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重燃了那个盼望，他们的忧伤、惧怕、绝望一扫而空，顿时变为喜乐。复活主能够抹去昔日门徒的忧伤、沮丧跟恐惧，一样，这一位复活的主在今天也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也会在我们的心中挪去我们的忧愁、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绝望。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使门徒从疑惑到相信，从那个胆怯到领受了使命。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改变了他们里面的认知，他们原本说之前的说话都骗人的，原来耶稣来就是上了十字架，他们全部都逃跑了，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好像那个弥赛亚的应许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恐惧，他们害怕，他们逃跑。可是当复活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想起了耶稣说的第三天要复活，弥赛亚的盼望重燃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重新明白所读的圣经、旧约的应许全都是真的。这样从他帮助了门徒从怀疑到了坚信，这个改变的力量让门徒可以接受了复活的主向他们所下的一个新的使命，使他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重新有了力量，能够把这个使命，就是做见证、传福音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同样的，这一个复活的主不仅可以帮助门徒从疑惑到相信，从胆怯到能够领受使命出去传福音，一样这个复活的主在今天也做同样的事，要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这个复活的主会相同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有个重新的认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主日礼拜崇拜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复活的主就是在帮助我们重新对神有一个认知，这个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要让我们忧愁变为喜乐，让我们从怀疑变为相信，让我们在一个胆怯的人生的当中有一个新的使命，可以为主来做见证。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最重要的工作，他对门徒有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交托，就是一个清楚的意向，要去为我做见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很有趣，我们在刚使徒行传前面8章会看到，当复活主显现，当他们聚集的时候，门徒问耶稣的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是福音书不断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复活主显现是要差遣，是要呼召去做见证。可是呢，门徒里面还是在想着他们想的事情，主啊，你的复活是不是要来打倒罗马帝国，让我们重建犹大国呢？这是门徒心里的想法，他们满是民族的意识和爱国的思想，因为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太受苦了，他们长久的渴望是能够建立犹大国。不过呢，耶稣就在这个对话里面，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会看到，耶稣复活的主显现，不是只有显现，他跟门徒有对话。这个对话是当门徒有这个怀疑、这个质疑、这个问话的时候，耶稣清楚的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事吗？他在澄清，当我们开始跟神有对话的时候，神就可以澄清我们里面的一些想法。当门徒开始跟耶稣对话的时候，耶稣跟他澄清，我呼召你复活的主显现是要你做什么？不是要来重建一个犹大国，而是要使你成为见证，而且为我做见证。当门徒跟耶稣在这对话的当中，耶稣清楚地交代了意象，门徒也清楚地领受了他们所领受的使命跟呼召是什么。与神对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我们要有清楚的意象，以至于我们要决定的行动跟方向才会是正确。这个不是只有在教会，包括我们的个人、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既定的想法，有我们的刻板的印象，有我们的 dream， 有我们的期待。但是更需要的，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跟神有对话，向神表明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期待什么，我在祷告什么，以至于有机会让神对我们说什么才是上帝给我们清楚的意象，向主表明，求主显明，好像我们真的可以去领受神的带领，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的上面，好让我们可以真正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意象。对我们的教会，我们已经说了很久，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意象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成为万民的祝福是我们受托的意象。我不知道这一个叫做成为万民的祝福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的个人是否有特别的意义，或者在你现在正在计划的这些事情是否问过上帝，这是上帝真的要我做的吗？上帝给我的印证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吗？门徒很清楚的领受的是宣道的使命，不是复国的使命。他们很清楚领受的意象是要做见证的使命，而耶稣也在这里很清楚的交代，以至于门徒领受的很清楚。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看到了神所说的这一个意象、这一个使命，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也是有他的次序跟策略的，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由内到外，从近到远，有近也有远，有城市也有乡村。跟你们分享一个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不管对宣教或是属灵的生命，它都有次序的，从里到外，由近到远，有近有远。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跳到地极，但神在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有他的次序和他的策略的。当我们忙于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当我们想着地极的需要的时候，恐怕上帝要我们去做见证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印象，我们的司会在祷告的当中有一个祷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我们是不是服事的太疲惫了，或是在服事的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动力，或是在服事的当中我们感受不到那个从上头来的力量跟恩膏，或是乱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跟神有对话，再一次厘清楚 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那这有可能是要从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与对话，也可能是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或许我们先要去做见证，做好见证的地方是在那个很近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庭，甚至就在夫妻两人之间，是在我们的工作的领域里面，是从我们个人的耶路撒冷开始，做尽我们该尽的本分。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六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是指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指在家庭里面的亲子的关系。在我们等待大使命下来的时候，神要恢复我们、帮助我们的，恐怕有的时候是在我们跟神的对话、亲密关系里面，也在我们家庭的关系的当中。宣道的范围由内到外，由近到远，无论是什么，整个目的是要为主做见证。神既然说要为主做见证，那恐怕上帝也要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见证的，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觉得困境的当中，我们有主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经历那美好的见证。复活的主向门徒传讲天国的事，向他们显现，给他们呼召。刚刚我说过，不是要推翻罗马帝国，不是要来建立犹大国，而是这个天国的奥秘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么说，请听，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向全人类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终局才会来到。当我们说期待耶稣再来或是天国的事，可是在这里神向我们说的是，这是关乎我们个人生命的事，是要做见证的事情。复活的主的显现是呼召门徒，呼召我们要去传福音，让我们成为见证，也能够去做见证。跟你们分享一个人的见证，你们有没有吃过桂格麦片？有吗？大家都很清楚，那桂格麦片的那个封壳上有一个很清楚的 mark， 就是一个老人白发，然后穿着18世纪的衣服，戴着一顶帽子，大家对他都很有印象。不过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创办人，这个创办人叫 Henry克劳威尔，他原本是一个被医生宣判没有指望的人，生命带旦夕的年轻人。不过就在那个时候，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他这么说，主啊，我将我的生命放在你手中，求你教导我，让我为你做大事，我要将我所得的 65% 都奉献给你。我不清楚为什么他这样做见证，可是他说，我把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教导我，让我为你做大事。11年后他活着，11年后他成立了桂格麦粉的公司，他履行了他的承诺，他支持了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他也成立了太平洋花园布道团，他更是在当时候的一个伟大的布道家陶雷在奋兴大会里面几乎是所有的经费的支持者，并且他联合了一群有抱负的人，做了几项跟国家的重大的决议，通过了美国联邦的一个叫曼恩法案，打击色情人口的贩卖，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叫做强制令发布与撤销法案。我不是很清楚，这是我看到的资料，但是这个法案很重要，就是让色情行业是断电断水的，并且在那个时候他们还做了很多是要立法通过的，然后帮助有正公益的。所以这个桂格麦粉公司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成为对抗犯罪集团的主力。这个克劳威尔先生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公司在很巅峰的时期，他把经营权交给别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国际大公司，它不是一个家族企业，这是一种典范。当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这么说，桂格麦粉公司是为上帝的荣耀设立的，不是我的。而且他做一件事，每一天中午呢，他都会邀请一个商业的巨子跟他共进午餐，然后呢，在那个餐会的当中，他把福音传给这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巨子，在他一生当中带领非常多有钱有影响力的人进入骆驼的箴言。他说啊，我不只是天国的生意人，更是基督的见证者，我虽然是公司的总裁，但是我能是向上帝支领薪水的， 很多人夸我会做事会赚钱，但是你们不晓得我做会做的事情呢是祷告。因为在祷告中我看到上帝不断在做事，那不是人所能做的事。他说我最会做的事情呢是祷告，因为在祷告中我看到上帝不断在做事，那是人手不能做的事。他不断地向上帝祷告，主啊，教导我当一个企业家，让我的一生完全为你所用，让我的一生成为激励人心的见证。对克劳威尔来说，他一生的印象，一生的意向是成为主的见证。他所要做的是做上帝的见证，他不是去到远远的地方，乃是在他的工作环境的当中，他为主做见证。他成为天国的生意人，耶稣虽然还没来，但是天国已经在他的生命跟生活的当中，这是他的宣道的人生，这也是耶稣对门徒所颁布的一个宣教的使命，是成为见证也做见证。并且耶稣对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当耶稣有一个使命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吗？大而可畏的声音。耶稣同时说不要急，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个就要赶快去做，可是你们发现非常有趣，耶稣把这个这么大的使命说要为我去做见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接下来耶稣说哎，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圣灵。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等候圣灵到底什么意思？不是赶快去做工了吗？没有，耶稣说等一下，等候圣灵。等候圣灵就是要知道圣灵才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是上圣灵来做事，让他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不是我们去使唤圣灵，乃是我们要被圣灵来差遣。圣灵差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是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做见证或是服事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卯起来自己使命去做，而是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是等候。那要怎么等候呢？其实等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总是急着要做。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都有一些等候的事，等得我们很急，也等得我们很没有耐心，等得我们很想对上帝发疑问，等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可是神很清楚地说就是要等。我们想到传福音，想到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子就想到地极。耶稣也没有说一下子就要去地极，而是等着在耶路撒冷，不是想到撒玛利亚，不是想到犹大全地，等着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始。其实耶稣要跟我们讲的是，假如我们不懂在耶路撒冷，在我们这个时候，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处遇，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小组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与神的同在，信仰的甘甜，那我们就无法分享神，也无法做见证。就算我们到了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到了肯亚，去到了泰国，去到了东北角，我们都不会有一个带着使命愉悦的侍奉，我们依然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单单的漂洋过海不会让我们成为宣教师，参加了一支福音队，我们就不会成为强，不一定就会成为强人，而是我们需要从我们个人的处遇开始，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开始，得着圣灵的能力，享受耶稣的同在。那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我想神要我们等候，就是要我们在祷告里面来寻求，在等的里面，让我们知道究竟这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事，还是这是上帝的期待与呼召。在等的时候，神让我们操练顺服，顺服上帝的时间与计划。我们一定还有很多东西在等，很多事情在祷告中还在等，在等的过程里面，神要我们清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与意向，这是上帝的时候了吗？等候也是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祷告。 没有发现当门徒领受了这个大使命，他们就顺服，他们的回应是顺服。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说，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从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安息日可走路程，他们就从那里即刻当天就往返，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回去做什么呢？大发热心吗？没有。回去了以后呢，他们就去到了马可楼，在那里有十一个使徒在当中，还有他们跟耶稣的母亲，还有一些妇女，跟几个妇女，耶稣的家人，他们一起祷告，为着所领受的召命来祷告，为着这接二连三所发生的事情来祷告，为着过去所领受的这些的应许和意象来祷告，为着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来祷告。这是一种信徒的祷告，也是门徒的祷告，更是一个在等候中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回应上帝给我们呼召的使命的回应。门徒接受了使命，他们就去祷告。那我们呢？我不知道祷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有多少的分量。没有祷告的宣教，或是没有祷告的侍奉，就好像木匠手中没有工具，音乐家手中没有乐器，没有任何的声响，没有任何的动员。今天我们的教会，或是今天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都想 do something， 我们也想要回应，可是不可少的还有一件是祷告。有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格培利牧师说，宣教或是布道的秘诀，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祷告。在本地的福音工作，或是在家里要做见证，可能很困难，那跨文化跨地域的宣教工作就更困难，就有更多的挑战。若不是借着上帝的能力，我们根本不可能做成。马里逊这个宣教师在200年前，他去到了中国传福音，翻译圣经，他曾求神说，把他就去差他去到最需要去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但是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这样写下，无论去哪里我都觉得不适合，但是若是有主你加添给我力量，那我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了。靠着神的力量，凡事都可能。当我们在看着我们的东北角的福音队、泰国的短宣队，不是看着他们出去，他们需要有一群人为他们祷告，好像他们所做成的不是凭着己力，乃是等候圣灵的应许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受差遣去到了东北角，去到了泰国，为神成就了大事。在我们的教会年初的时候，有一件大事，有一个大的意象，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有印象吗？蔡牧师跟我们宣告布达说，我们要去开拓教会，有没有印象？所以我们的教会已经超过一甲子的60多年了，我们接下来要领受的是职堂，是要去开拓教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然后呢，为了这个事，我们也做了一件事，我们跟总会申请了一位传道师，希望他可以来参与这个事工，能够受差去开拓教会，可能是去到偏远的乡村，可能是去到没有人去做的族群的里面。但是当这个使命，当这个呼召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使徒所做的一件事，顺服等候，并且在当中祷告，直到圣灵降临。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的使徒，就是领受使命，他们顺服回到耶路撒冷，并且聚集同心合意的祷告，一直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才整个是出去传扬福音。所以在这之前的第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从耶路撒冷等候，在耶路撒冷那是一个预备，那是一个预备。神同样也是要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参与在这个福音事工的里面，当我们问哪里是我的耶路撒冷呢，恐怕是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在你的学校，在你可以接触到的人的范围里面，可能在小组里，在团契的当中，在教会，在社区，更是在你的家里，在你的人际的关系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耶路撒冷。有一本书，小小的册子里面，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有一个 大学的校队对他的学生发出一个挑战，他说在过去这一年的当中，在你住家一里之内或是在你的家庭范围之内，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使他有改变？在过去的一年，在你住家范围一里之内，在你的家庭范围当中，在你所及的地方，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使他有改变？你有没有机会去向人做见证，使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个复活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意不断地跟我们每一个儿女们对话，以至于我们可以澄清我们里面想做的事是不是从神你而来，是否是神你的呼召和意向。求你继续不断地跟我们每一个人对话，特别当我们疲惫软弱的时候向我们说话，就如同你向门徒显现的一样，使他们的软弱变刚强，怀疑有信心，在他那个绝望沮丧的时候重新得力。主，让我们也跟门徒一样经历到复活主。主，帮助我们在跟你对话的时候清楚你对我们的意向，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所及的范围找着了我们的耶路撒冷，帮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的里面使我们学会顺服，也学会祷告，也让我们从祷告开始寻得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